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罗文辉又在这里为你主持《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很高兴呢，又有机会和你一起研读神的话语。我们这几次节目呢，一直是研读希伯来书的内容啊。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耶稣他曾经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祷告，求父神呢把那个苦杯撤走，也就是他希望不上十字架，但是结果呢，他还是顺服下来，他上了十字架了。那这里呢就提醒我们，原来祷告呢并不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心意，祷告呢乃是让我们更多认识神的心意，然后呢遵行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讲解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
基督比天使、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
我们先来读一读一两段不是希伯来书的经文啊，这是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圣经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当你读到马可福音第11章24节呢，那里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谈到舍己的问题，或者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题目呢，其实耶稣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啊！如果我们真的能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呢，那么我们就会寻求的是神的荣耀，我们不会寻求自己的荣耀，我们只会做一些蒙父神喜悦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里面要学习如何顺服神的旨意，祷告可以改变我，但是祷告不是改变神呢。我不相信祷告会改变神的，如果你想借着祷告使神来迁就你呢，嘿，你就错了。你以为你能够得到神的默许或是神的应许，要是你祷告得快，经常微笑唱哈利路亚赞美神啊，神就会看到你所做的一切，那你就可以心想事成了。那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呢，你就错了。我深深的相信呢，如果我祷告的事情每一件都是正确的话呢，其实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呢，神已经准备好给我了，已经答应了我了。如果我为一些错误的事情祷告，神呢因为太仁慈太爱我的缘故，他也会拒绝答应我的祷告的。即使我哭啊闹啊威胁也没用，因为他爱我很深，他不愿意毁了我，他也不会因我的祷告而有任何的改变。因为呢，在马拉基书第3章第6节那里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被改变，就是祷告会改变我这个人。有时候我想我一定要得到某一些东西，我说主啊请你给我吧给我吧，而我在祷告的时候呢，神的圣灵就会改变我。哎，那个时候我会反过来说，主啊，其实我并不是真正需要这个东西，愿你的旨意成全吧。所以呢，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学习服从耶稣啊，学习耶稣那个榜样啊。希伯来书第5章第8节呢，那里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顺从父神，结果上了十字架，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他学习了顺服，服从父神的旨意。他必须经过这个苦难，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苦难的道路。使徒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真的，这是保罗的看法，我也同意他的看法。我想要认识耶稣呢，也要知道他的大能，就要好像保罗所说的，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啊。可能你说，哎呀，不会吧，保罗，我不要受苦啊，我只要大能，我要荣耀，要我与耶稣一起受苦，这我不要不要。你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呢，更继续说，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说，哎呀，我不想受十字架的苦啊，但是呢，耶稣从那个苦难里面学了顺服了。而我们在困难受苦的时候，会比任何情况下都更容易学习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让他来全权管理，好像一个好的军人他忍受苦难一样。我把生命交托给神，从苦难里学习顺服。使徒彼得也说，他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是这么说的。我们说，神啊，你知道我是不喜欢受苦的，我不喜欢感觉到这种情绪上和肉体上的痛，神啊，你知道我所需要的，而且你知道什么对我最好，所以我顺服你。那这个信心呢，要比指挥神照我的命令去做事来得更大，因为我是没办法指挥神去做我想他做的事情的。我们反而是要学耶稣一样，因着受苦而学了顺服。希伯来书五章九节，五章九节那里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是我们的永远的拯救者和创始者。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所以我们才能被拯救，因为他顺从了父神，他上十字架因着苦难学了顺从，才给我们带来永恒的救恩。要是耶稣当年没有上十字架，他也不能拯救我们，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不能得救了。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圣经说呢，第十节和十一节啊，五章十节到十一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现在呢，一群犹太人，他们曾经认识了耶稣基督了，但是呢，他们还是因着祖先沿袭下来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犹太教的传统背景影响他们。他们的一生里面呢，只是习惯去圣殿参加圣殿的礼拜。那种礼拜呢，非常的感动人，很具有戏剧性啊，深深的影响了他们。现在呢，他们看见这个更好的耶稣基督了。他们其中一些人还是在两难之间，不知道怎么选择。他们不知道到底应该孤注一掷的跟耶稣同行呢，还是回到神的殿里借着大祭司去敬拜呢。第五章十二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上演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从他们接受基督到现在，他们已听过一段时间关于耶稣的道理了，他们必须继续的要进步，但是呢，他们还得重新回到道理的开端。到了那个时期呢，他们本来是应该能够吃神所赐的干粮了，但是他们的灵性的发展还是滞留在初步的阶段。我们也要以此作为一个警惕啊，这就是教会的通病之一。一个人认识了耶稣基督，达到某一个水平，就无限期的停留在那儿，裹足不前。 假如你对他们谈到一些比较深的事情呢，哎，他们还是说来说去说回几年前发生的事，他们的灵性上没有成长，他们还跟刚刚得救的时候相差无几啊。他们只想要被人款待，被人招呼，被人服侍，他们没办法进到圣经话语的更高的境界。一旦你能领悟去到那个更高的境界的时候，那个初步的原理，也就是这个灵奶啊，就没办法满足它了。第五章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这些人呢，在基督里还是小孩，灵性上没有长进，灵性的停滞不前是教会的通病。希伯来书的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神的话语当中成长，就会加强你的洞察力，使你能够明辨教义的真伪。好，现在我们开始看第六章了。第六章呢，这里说第一节到第三节啊，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让我们离开这些基本的原理，向前进到成熟的阶段，让我们与主同行，不断地往前。在我的服事里面呢，我想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我讲过的几乎每一个信息呢，都是福音的信息的内容，因为在我服事的教会传福音呢，是个大主题。在多年的经历里面呢，我体会到福音讲道呢，应该是针对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而对那些已经信了主的人呢，应该教导他们。神呼召我成为一个教师，一个牧师，而我呢，自己却想成为一个传道人。哎，我坚持做福音传道的时候呢，我的教会总是成熟不起来的，因为我的缘故呢，他们的灵性成长停滞不前，他们所知道的只限于救恩的教义，他们知道人必须重生，以及呢，从他们的罪里面悔改，而且接受洗礼，因为他们反复听到的就是这些教导，所以他们的灵性呢，一直停留在婴孩的阶段，直到后来我们开始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开始从那基督的初步原则慢慢的进到完整的成熟的阶段，不再停留在那得救的基本教导上，在基本的教义上借着神的话语建立起对神完整的知识。作者呢，将在下一节就说到一些更深奥的道理了。那我们看第六章四节到六节，第六章四节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我知道这一节圣经常常被撒旦所利用的，撒旦呢特别喜爱使用经节，他对夏娃和耶稣交谈呢都提到圣经。撒旦不提出圣经的上下文，而故意的歪曲圣经的本意。耶稣用经卷平衡经卷的，那这个是很不一样啊。经卷呢一定要跟其他的经卷互相比较，这个经文到底教导的是什么呢？那一个人可能失败，甚至呢亵渎神，但是呢还是可以得到宽恕的。我们记得耶稣对彼得说，他说鸡叫两遍你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四节的。然后呢第三十五节他继续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在这个鸡叫两次以后呢，耶稣看着彼得，哎，彼得就想起 他所做的就好像耶稣对他所预言的，他真的离弃了耶稣啊，三次不认耶稣啊，于是他就出去痛哭啊。结果他在悔改里面得到宽恕，成为早期教会的领导者和台柱之一。因此呢，这一节经文并不是说啊，我们一旦动摇或者失败，我们就出局了，神呢不再接受我了，不是，因为神有恩慈啊，有怜悯呢，有宽恕啊，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呢。圣经说呢，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撒旦呢，就常常用这些经文使人失脚啊，叫我们泄气。比方他拿希伯来书这句经文呢给我们看，就对我们说，哎，这个人呢不得救了。又说呢，这个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所以呢他就再没有希望了。撒旦特别喜爱把这一节经文当作是一根棍子来打击我们的头。有人认为呢，这一节经文是针对那些听过耶稣基督的教训，但是呢他们好像很多犹豫啊，他们既缺乏对基督完全的信心，于是呢他们就回到犹太教的传统习俗里了。那么他们就没办法呢更新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我呢就不能完全接受这个理论，因为经文呢是提到那些受了启发而且尝了天恩的滋味，又跟圣灵有份，尝过神的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那这么看来呢，我认为这些人的底子已经是很稳固的了。我们知道耶稣教导过所撒的种子落在不同的土壤里面那个比喻，那些种子啊落在路旁，有一些呢落在磐石上，还有一些落在荆棘里，又有一些落在豪土里的。那些落在路旁的立刻撒旦就夺走了。好像我们遇到过一些人呢，他们对神的话语无动于衷，完全没有反应。那些落在土地上石头地上的呢，他们一听到神的话语，哎，非常欢喜领受，由于土不深呢，所以日头一晒，哎，就枯干了。我相信呢，这第六节呢就是在影射到希伯来书的经文呢，他们对神的话语和主的信息先感到兴奋，但是根基不深，等到日头一晒或者暴风雨，他们就枯萎了。最叫我不解的呢，是这些人呢就不能叫他们有重新懊悔的余地。坦白说我不太明白，对这一节经文呢我没办法给你们任何一个特别的启示，但是我知道耶稣曾经说过，凡到他那里去的他总不丢弃他。我知道不管你过去的背景如何，或者是过去你有过一些不光荣的历史，假如你要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总不丢弃你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对你是不适用的。不过呢，假如你说，哎，我是不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对你来说就有意义了。如果你硬着心啊，不忏悔不懊悔，你就真的不能重新的懊悔了。好，希伯来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先听一首诗歌。
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他为我舍命使我能今天过。我相信天父是我的阿爸父，一生敬拜你，活出最美的旨意。我相信，打开心门来接受，选择这上好的福分，不回头。我相信。我的生命已不同，一路上有主来陪伴我，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圣经疑难解答，姚谦牧师。
大卫的妻米甲。听众荣姊妹提问：亲爱的姚牧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米甲呢？我发现很少传道人以米甲为主题讲道。我听过一位讲员讲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在整个过程中主要是说米甲讽刺大卫的那句话：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讲员以此来评论米甲如何轻视大卫，说大卫如何有情。讲员的结论是，我们当脱离米甲的心，拥有大卫的心。不过我分析米甲当时的心情，大卫在逃亡期间已经有了多位妻子和儿女，而大卫出逃是米甲从中帮了忙的。扫罗对米甲此举显然不悦，才把他给了一个叫帕铁的人。而大卫呢，离开希伯伦之后，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是否还会想念曾经救过他的米甲呢？后来大卫接米甲回来，撒母耳记下三章十六节说，米甲的丈夫跟着米甲一面走一面哭。如此简单，大卫就把人家拆散了。米甲并非是见异思迁，是他父亲把他给了帕铁，他是无可选择的。米甲遇到了一位爱他的丈夫帕铁，可惜帕铁没有权势。总之，这件事大卫不应该如此处理啊，何其残忍呢、啊！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大卫一生的行为都一概说成是合神心意。神并不是因为他行为完全毫无瑕疵而喜爱他，乃是因为他能体贴神的心肠，犯罪之后能够认罪悔改。我想向姚牧师请教一下，我的看法对吗？
姚谦牧师解答：撒母耳记下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她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姚牧师认为荣姊妹对米甲的分析很是精彩，姚牧师大抵认同对米甲当时心情的分析，特别你也可以从女性的角度去揣摩。不过因为不少的内容属于单方面的揣测，姚牧师认为我们难以肯定实际情况，也因为如此就没有传道人会随意用米甲为题来讲道。你认为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不能因此就把其一生的言行一概说成是合神心意的。姚牧师同意你的看法，大卫在犯罪以后能够悔改，或者是称许他是合神心意的原因。讲员的讲道令你心中不畅，你想替米甲来摆平，姚牧师说可以体谅你的心情。不过姚牧师鼓励荣姊妹，你有机会可以向讲员分享你所思想的。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
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神的话语呢，的确是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但是呢还得我们自己呢真的要相信。我们必须信神的话语，然后遵行神的话语，才能经验到这种属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就播送到这，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眼虽看不见你，你却始终在这里，让我心心不平眼前，这乃是真实经历。相信神的话语能力，不平眼前停留在你，在世上曾高峰纵去，在那里